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欢迎您准时调幅中波 M1150 高清短波调频 FM98.9 三频道与我们相约。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听人在旅途，听人在旅途，听高人指路。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伯伦，很高兴又和大家在周一夜晚的电波中相遇。我们今天是直播节目，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个特别的话题，那关于回家这件事呢，我们身边总有那么些朋友为了梦想，为了工作远赴异国他乡打拼，异国的生活或许精彩，或许孤独，但心里的那根线呢，始终是牵着故乡的。但今天要讲的呢，是一个特殊的故事。一对在海外留学工作多年的年轻人遇见了此生挚爱，决定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可就在他们收拾行囊，满心欢喜准备回国筹办婚礼的时候，天气预报出现了台风生成的消息。那么这么多情景已经发出去了，飞机会不会延误？婚礼能不能如期举行？他们又能否经受住上天的考验？别急，今晚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关于回国结婚的故事。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开始吧。你好丹尼，你好博弈，欢迎再次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人在旅途栏目。很高兴呢又能邀请到你们为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一段旅程。那首先来和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吧。
嗨大家好，谢谢博文的邀请，我是丹尼。
嗨你好伯伦，还有收音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是博弈。
那我们首先我代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以及全体西雅图人民给丹尼送上一份迟到的欢迎吧，因为丹尼我想上一次节目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呢，你还是在美东那边在居住和工作，那现在到了西雅图呢，我们呢也是非常欢迎你能够成为我们西雅图的新的一个家庭成员。
谢谢谢谢。
那要不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背景，然后目前在西雅图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吧。
好的，我的背景的话，其实之前是从事珠宝设计，目前也是，但是之前是在高校教职，然后现在搬到西雅图之后再建立我的工作室。然后现在也开始了在一个 Everett 一个叫 Shack Art Center 这边做驻点艺术家的这个项目。
非常好，那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联系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我们会帮您牵线搭桥与丹尼取得联系。好，那么我们就进入主题吧。丹尼博弈，那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节目呢是关于回国结婚，那想首先问一下你们是什么时候结婚的呀？
你问的是我们正式领证还是举办婚礼呢？
哎，都分享一下好不好？
我们正式领证是在4年前吧，在2022年，也就是刚过疫情的时候。9月1号，我们是在麻省的一个小镇，是叫 C Conk 吗？
对，叫 C Conk。
叫 C Conk 的一个小镇。领的结婚证，然后我们今年是7月，
怎么说应该是有两个结婚的日子，因为中式的那一场是在7月12号，然后还有宴请的西式吧是在7月19号，
因为台风延迟了，所以中间隔了一个星期，
所以有三个日子。
非常的丰富啊。那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在西雅图见面啊，丹尼和博弈，就是你们刚刚结婚不久，因为那时候我记得你联系我嘛，说我在不在西雅图，我说我在，然后说能不能见个面吃个饭，然后我说你是来西雅图了吗，然后说不是啊，是我的老公在西雅图工作，然后说啊，你什么时候结婚的？然后你说就刚刚结婚的，然后原来想想都已经4年了。
是的，是的，是的，时间飞快。
那时候结婚，我想应该也是跟很多我们留学生或者说在外务工的这么在异乡的异国人有很多相同的 原因，应该也是因为身份的原因，可能是或许也觉得是对到要对的遇到了对的那个人，有可能觉得时间上已经比较成熟了，可以把自己的未来交给另一半，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其实我觉得当时身份这个方面是一个催化剂吧。其实如果正常的话，我跟博弈领完证，结婚正式一年多之后，我还问过他这个问题，他说其实如果说自然原因，就是理想状况下应该是会再谈久一点，再了解的更多，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我们做出了选择了在这边这个情况下选择继续支持对方，
就在当时能做的最好的选择吧，因为当时我们确实也算是闪婚吧，我们只谈了半年时间，但是我们互相了解对方，有差不多两年了。
嗯，那看来我们是同路人呢。对，我记得我也是2015年那个时候，和我现在的太太Lisa， 她呢是我们也是长话短说吧，就是在一个实习的时候认识嘛，然后认识了半年以后，就是也就是让他认识不久就开始谈恋爱，谈恋爱半年就结婚，也是想为了身份这个原因能够大家一起奋斗。我们那时候总结下来就是成家立业，成家立业先成家再立业嘛，所以也是非常幸运啊，能够遇到对的另一半，然后有这个催化剂像博弈讲的，然后呢又能和今天晚上和你们来沟通一下，关于这个闪婚和异国还有回国结婚这个各种元素加在一起，我觉得我很期待今天的节目。那要不分享一下那个我们领证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大家约个日期，然后找法官，然后再宣誓啊，看证件啊，这样我觉得差不多，大家都是一个流程嘛，在北美。但是婚礼的话，我觉得毕竟这是最重要的，我个人认为领证呢可能是法律上的一种仪式，那婚礼呢可能是一种习俗或者说是家庭上对于两个新人认可的这么一个很庄重的仪式，我个人认为啊，领证可能不如仪式重要，在某种程度上。那我今天还是很期待你们能够给我分享一下你们这次回国结婚，以及包括拍婚纱照啊，然后遇到台，像你们刚刚讲的，那能不能先首先我们从为什么选择2026年的夏天去回国呢？
这个的话，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就是跟很多大家情况一样，就是在等那个绿卡排期嘛。然后在大概4月份的时候，我的AP 卡。就是这回美证啊，这些都俗称 combo card， 这个突然批准了。然后那因为当时我还是在高校任职，然后那作为老师的话也就只有暑假，所以想着那我在不耽误工作的情况下，那就只有暑假能回去。然后那所以这个也就是今年4月份，然后在那个时候家里人跟亲属啊那些就分享这个消息之后，他们说哎，那你回来要不办个婚礼吧，所以这个也是比较临时，然后当时也是算了很多黄道吉日各方面，根据我们的生辰八字算来算去，
日期也改了好几次嘛。
对，然后最后敲定下来的时候是阳历是7月12号，然后我们是在7月初的时候回的国。
对，我们需要留出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来准备这场婚礼，包括衣服啊，还有是婚纱照，因为婚纱照毕竟要分享在婚礼的现场嘛，还有订婚礼的一些细节，比如说装饰啊，然后我们要讲的话啊，因为婚礼是我们两个人来主持的。还有
你们没有请司仪？
对，我们没有请司仪。
因为我们想的是就是说也是想是说在这个趁这个机会跟双方的亲属近亲亲属啊这些一起分享这个幸福快乐嘛。然后很多其实我们也是第一次 除了爸妈之外的亲属，然后想他们一起见证我们其实就想的是比较一个亲密的情况下吧，然后也是一个小众的一个情景，当时想就是不想在酒店，然后把自己就是弄得可能像那个马戏团的那种表演人一样，所以更想是就是说我们自己来当这个司仪，然后分享一下我们的故事，所以并不是有传统意义上啊司仪来说这个介绍那个介绍，我们其实互相介绍，然后分享一些故事，更多是大家见证一下，就是
就大家平易近人的聊聊天，然后大家。其实我们在婚礼主持上也是主要也是互相介绍，就是讲述一下自己的故事吧，两个人的故事。还有关于婚礼大小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也改变好几次计划，因为刚开始我妈她先开始筹备婚礼的，可以在家里准备一些东西，然后请婚庆公司啊什么的。但是随着他邀请函发的越来越多，特别是爸妈方面互相的同事啊，然后这些，然后整个婚礼就变得越来越大。然后当时我和丹尼交流了之后就
我们俩同时都觉得不行，就是我们一定就是只要
我们想要把婚礼还是尽量的减得小一点，然后不想在酒店，因为酒店毕竟同时我妈已经她当时其实已经跑了很多家酒店了，来看每家酒店的布置啊，然后对婚礼的支持啊，还有是设备啊这些方面的因素。但说实话其实这是一个挺难的选择，然后又害她跑了好多好多家酒店，在因为我家在舟山是在岛上，他也跑过其他岛，然后看过很多家酒店，但是我就觉得太辛苦了，然后我们就在网上自己找，然后最后确定了一家类似于民宿或者说是山庄那样子的地点。
其实也是一个舟山那边的，我们也不做什么广告，但是就是说是一个那边本地的一个景点。然后那旁边也有一些度假村的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是用了一部分它度假村的这个先天的这个优势，然后用它的宴会厅啊这个方面，然后它招待的人数大概其实也是刚刚好符合我们宾客数量的要求，所以我们最终选择这些。因为前前后后看大大小小的酒店，然后看了它各方面环境，我们其实都觉得太折腾了，我们就想一个比较简洁然后快乐一点，不用说把我们从早到晚感觉跟猴子一样的这种。
虽然我们还是当天起得很早，
对，
那没办法，新人的这个婚礼当天基本上是全天无休的。
对对对。
哎，那到舟山这个岛上呢，是不是交通都得用船来运输呢？
对，现从2009年起，舟山岛是连了大桥了，所以其实叫舟山半岛。所以当然这也是另外一个婚礼推迟的原因，也就是7月10号左右有一个台风，当时接近浙江，所以我们担心当然台风一般对城市的影响会比较小，但是对海边包括海面上影响是相当大的，所以我们当时担心很多，因为丹尼的家人是在台州，然后我父亲那边的家人是在嵊州，所以他们都需要来到舟山岛上，他们都需要经过
大桥，对，
这样，但是台风来的时候，大桥分桥的可能性就很大，但是当时确实分桥了。
对，当时其实是预测的是有17级台风，其实还是蛮夸张的，我们觉得封桥的可能性，当然后面也的确封桥了。
对，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在10号的时候就觉得不要去赌这 赌这么一把，就是还是想说换那把宴请的这些宾客的话换一个日子，然后最后在12号那天，就是我们一开始选择的这个也是台风天嘛，然后在那个早上其实是完成了中式，相当于是接亲的这个步骤吧，就是我住在比较近的一个酒店，然后我妈妈跟我的两个表弟，他们作为女方的代表，他们俩作为我女方的代表，然后跟我妈妈然后一起到舟山来，然后一起就是完成了这个迎亲的这个早上中式就迎亲的这个步骤。
对，但总的来说交通也没有说很不方便吧，因为毕竟大桥通了，所以有高速了。话说27年底的时候应该高铁终于可以通到舟山本岛了，算是个好消息吧。
但以后回家就更方便了。
对，
就听到了那么多，我感觉从我想想，从节目一开始，然后我们提到你们的这个结婚，然后包括领证，然后包括到疫情之后，以及你们美东美西之间算是被迫分居了4年吧，算是这一路下都熬过来了，然后呢这么多年的考验，接下来到了结婚的这个办仪式的当天，结果还来了台风，我觉得这个真爱是能够经得住考验的啊，非常非常非常有这个怎么叫说代表性的，或者说是有标杆意义的这么一对新人吧，我觉得。好，那么我们现在时间来到了西雅图当地的晚上10点钟，我们准点报个时，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再来听博弈和丹尼之间的新婚趣事。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今晚的主持人伯伦。今天我们要请到的嘉宾是博弈和丹尼，他们是第二次来做客我们节目，今天他们分享的故事是回国结婚这件大喜事。那博弈丹尼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环节，我们来分享一下吧。你们那边的，我们知道国内结婚有不同的习俗啊，有北方南方，然后包括有还有包括什么少数民族的各种都有。那你们那边的习俗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然后上一段节目里面也讲到了有接亲这个环节，那你们之前设计的这个流程和遇到台风之后去改变的流程也给我们分享一下可以吗？
好的好的。习俗这方面其实我们作为年轻人其实不是很了解，我们
我也不了解。
对，
但是有一点习俗啊，就是那个正餐，
你说正餐吗？
对
结婚的正宴请的正餐，
正餐周三的话宴请的正餐是中午，但是台州天台那一块的话它是晚上，然后就是都虽然是在同一个省，但是这个习俗的话其实
这点确实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在舟山办仪式的时候就是在中午吃的，然后回到丹尼老家台州那边的话就是
晚上
吃的正餐。对，其他关于习俗的话其实我
你那天大早上的经历
我知道其实大部分都是我妈跟我说的，但是我妈也是问了好多人，他才慢慢把整个习俗方面的流程给理清楚。所以对我来说的话，也就是重新复述一下我们当时在7月12号上午所经历的一些了。这些是丹尼不知道的，其实，因为刚开始，因为7月11号的晚上，丹尼是住在酒店的。当然因为台风的原因，7月11号晚上其实是台风最厉害的时候，所以我们担心因为交通不便台风影响，所以丹尼的酒店其实定在我们家楼下很隔壁，大概也就相距50米的一个小酒店吧。当天早上大概4点钟我起床，我起床以后我们需要先在家里搞一个仪式，当时丹尼还没接到丹尼，所以起床后先要让我想一想，先需要拜菩萨，因为舟山毕竟有普陀山，所以大部分人还是信佛的，所以大家一般也不是说信佛，大部分人是信观音菩萨的，所以4点整是刚好是潮水涨得最高的时候，我们选择这个时间办先拜菩萨，然后让菩萨先吃一桌饭以后，然后再拜祖宗，大概5-6点钟的时候开始拜祖宗，再让一炷香烧完之后，大约在早上8点出头的时候，家里的传统习俗就搞完了，当时就去接亲。当时外面雨下的很大，所以我舅舅开车过来接，我舅舅的车也当婚车用，我们就象征性的把车开了50米，开到酒店底下，然后把丹尼接下来。根据习俗的话，丹尼是到我们家的路上是不能够踩到地面上的，所以当时请丹尼的表弟把丹尼扛上车，然后我们又象征性的绕着城区稍微转了一圈，象征着丹尼跨越了108000里路来到我们家。
有意义有意义。
对，然后当时我们家的邻居还特别热情，因为是台风天，所以我们请不到很多亲人来参加这场就是传统的仪式，所以很多邻居就充当我们的亲人了，
亲友团
了。所以他当时他们拦在大门口，然后问我们要一些 比如说香烟啊，那些发些糖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就给他们，然后我把丹尼抱下车，抱到红地毯上，因为丹尼不能踩到地面上，然后就让丹尼踩着红地毯来到我们家，然后就是拜堂仪式了，我舅舅就当了一回主持人，让我们互相拜堂，接下来。然后大约中午十点左右的话，就传统仪式就结束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一点是说，九点钟一定是要入门，但我也不知道那个是怎么算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算的。
对，就是有一些的话，我感觉还是根据比如说潮水啊，还有本地习俗，但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很涉及，因为也是就是我婆婆就博弈妈妈已经是。算好了，我们就跟着做。
因为舟山毕竟是海岛，所以很多人是渔民。虽然我妈妈那边其实他们一家人都没有当过渔民，但是大家大部分人都是用潮水来算各种各样习俗的。但这些其实、
有这个涨潮和落潮的时刻。
对，
这样的来推算的良辰吉时。
对。还有一个小细节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当时我刚把丹尼放到红地毯上的时候，天突然放晴了一下，就很神奇，大概放晴了30秒钟左右吧，然后太阳出来了，然后又突然乌云又来了，又开始下雨，开始刮大风了。
对，因为一开始说到这点，就想到刚开始我表弟把我就是就是扛上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雨是横着下的，那个伞都是一把伞都是吹翻的，对，就是风是很就是特别的感觉。
当时风挺大的，因为那个酒店我们把车停在一个小弄堂，也不算小弄堂，就是一个有个穿堂风的地方，所以风是挺大的。当时丹尼全淋湿了，其实
不容易啊。那这么听下来的话，其实那一天对于不仅是对于新人啊，对于宾客来讲也是非常考验的，因为他们你想不远，不能说不远万里，不远千里，但是也是不远好几百里吧，都过来。
对，
而且你想他们，而且你们都穿的这么正式，那当天的话，有没有赶得上的宾客呢？
当天。那天12号那天的话，我们其实就是我娘家的代表，然后博弈的
我
的最亲属吧。
对，就只有我的舅舅，然后我的表妹，我舅舅舅妈、表妹和我的外公，到了场，其他就是爸爸妈妈、父母亲这样的。
对，
所以其实总共也就十多个人左右，
多的样子。
对，
那天是12号，办中式的仪式，因为我们预想到就是因为台风天的话，如果说宾客过来，他们很可能就会被困在
舟山岛上，
没有办法回归他们的正常生活。所以我们其实把就是大家一起庆祝的这个宴请，其实是推到
19号，
就是刚好一周之后的那个时候。
对，因为12号刚好是周日，所以我们想着宾客们如果从岛外来的话，他们万一计划着周一会要回去上班的话，就被困在岛上了。
哦，
而且可能会封岛多久啊？我们也其实这个也算不准。
对，
对对对，就是重要的这些亲戚都在的。
嗯，
对
对的对的。
那这个可以算是说正式的把丹尼从娘家已经娶到了婆家了，可以这么理解吧？
是，这就是传统仪式吧？
传统仪式，
拜堂的
传统仪式。
哦，那真的是，我感觉大台风这种天气情况下，能够就是把这个流程走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那当天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这么一段就是这么个流程下来最深刻的，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情呢？
那你先说吧。
那天我觉得我整个人我感觉有点 懵，我觉得一直从一早上到最后走完这个仪式，然后一起大家聚在一起吃饭，我感觉我整个人其实还都是处于完全懵懂的一个状
你还是8点起床的呢，我可是4点起床的。
是不是还在倒时差呢？
啊，那个时候的确
嗯，
是在倒时差了，因为我们其实一到国内之后，就马上马不停蹄就是去拍
拍婚纱照、改
什么
衣服什么的。
什么的，然后也没有说就强制性的每天在国内的时
按
间，
照国内的时
国
间
内，
转，
对对
嗯，
对。
对，可能会有点累吧。
嗯，
嗯，对于
那
我
样的话
来
也
说，
倒得快。
嗯，对。
对，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因为在拍婚纱照，是在前一个周嘛，然后在赶这个婚纱照的照片啊什么，原本预想说是要用，那的确当时也后面虽然是这个中式的仪式举行了一半，像整个婚礼仪式只是举行了中式这一部分，然后婚纱照那些照片其实也顺利到我们手上了。那天其实也用上了，但是在当时拍婚纱照的时候，其实我也有点中暑了。
国内的这个，尤其是7、8月份
国
的
内的
大
天
夏
气，
天，又闷又潮湿的，而且又是一整天，真的是非常特种兵式的婚纱照吧？我可以这么预测吗？
对的，对的。
即使是台风天，平均温度也有31、32度这样的。
不止，有时候是就差不多是35上下，然后体感温度其实因为
如果更潮湿，其实是更热。
体感温度肯定是更高。我们当时一共是拍了4套，2套内景，2套外景，然后
那就是相当于蒸桑拿了。
对，完全是蒸桑拿，整整拍了从一开始到后面结束吧，是8点开始到8点结束。
好，我们是到了广告时间，我们时间原因的话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来听一下丹尼和博弈的婚纱照的一些小故事。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周一晚上的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今晚的主持人伯伦。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丹尼和博弈，来分享他们的回国结婚之旅。那我们这一段来聊一聊你们的婚纱照吧，因为结婚肯定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元素呢是婚纱照，包括在婚礼上还要用到PPT 展示的一些元素。那丹尼博弈，我们来听听看你们是如何在7、8月份大夏天的这个国内。怎么样是在一整天和婚纱照来进行互相的这个叫用什么词好呢？求和。
我们其实回国当时没想着办婚礼，其实也想着重拍一套婚纱照带回来的。 所以我们婚纱照还是比较看重的。因为考虑到景色的原因，我们最后决定是在舟山拍的婚纱照，因为舟山毕竟是海岛，可以拍到一些海的景色什么的。所以我们联系了两三家婚纱照的公司吧，然后选了其中一家。
然后因为我们当时一回国，其实是在拍照的前一天才看到了想要用的裙子吧，我记得。
哦，这个是前两天吧，我们才刚到舟山，然后去看，去选了拍照需要用的衣服，然后最后才确定下来拍照需要选的拍照主题，包括最后定下来的两套内景和两套外景。对，我们其中有套内景，我们还特地让他们从另外一个馆里调过来的衣服，反正总体也是有点波折的，但是体验还是挺不错的。
就它还有不同的地可以去调度衣服，这样子的说法。
对
对，
它是因为是一个摄影基地嘛。他等于是他的服务的话是有婚庆方面的，然后平时的话感觉国内是比较火的，是会为了节日一起拍照呀，圣诞节呀，或者春节呀，或者是各种节日主题的，他们会有拍照的，还有一些就是你想哪一天开心的去拍照，他们也有这相关的服务。然后我们当时选，因为就是婚庆它这方面，它的裙子特别好看嘛。然后最近就最后是选了这一家。
是他们的婚庆和拍婚纱照其实是分开的两个基地，所以他们的衣服来源其实有点有些不同的。当时我们还看中一套衣服，以后好说歹说从婚庆那边借过来了一套衣服让我们拍照。
那就是说摄影公司、婚庆还有你们三方面的这种协调才能够。
对对对对对对。
那总共拍了多少套外景，就基本上那一天要奔波多少个地方，换多少套衣服呢？
说地方的话一共三个地方，就说一下那天流程吧。就我们早上八点到达摄影基地，然后当天需要化妆，因为女生的化妆特别复杂，所以她让我想想，他画大概三个小时吧，有了吧？三个小时，
两
个半小时，
两个半小时是有的。所以等我这边画好之后，就是穿那个衣服，然后博弈这边就到他这个形象管理的时候，
我就十分钟。
然后我们最后一起拍照，在那个摄影基地内景是拍了两套，对，然后大概是中午，我们吃饭可能是1点2点。
对，我们拍了两套内景，一套是新中式的，就是说是秀禾的，就是传统比较中式，但是其实衣服比较华丽的，当你说他穿上衣服后感觉很重。
对，然后其实后面就是我们拍到外景，然后外景的话大概是去了两个地方，他们其实还是比较专业的。然后户外的话，我的确也成功从一套婚纱换到了另外一个婚纱。
在户外的话，我们选了两个地点，一个是舟山的，我已经忘了地方了，
一个风车基地，
他们叫风车营地，也就是说那边有很多用来发电的风车，然后同时还提供 camping 的营地。还有一个地方是在海边礁石上，就是而且那个时候刚好是日落的时候，就是六七点钟的时候，
是算 golden hour 的那个时候。
对，当时天气其实还算挺好的，有一点云，所以天空会显得有些红色，也算运气挺好的吧。
因为那些
风车营地的话，是算是景点吗？还是说它只是一个比较壮观的一个背景，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太多专门会在那儿去旅游的人？
那边会有挺多旅游的人的，因为那边有营地，就是说大家 因为国内 camping 其实刚刚火起来，所以有些年轻人会在周末的时候去那边露营。
哦，那其实也算是一个可以打卡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有些比较网红的那种感觉吧。
那我们时间也快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那丹尼博弈有没有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最后分享一下，或者说是最深刻的心得，对于这次回国特种兵式的旅游加结婚？
我觉得还是挺值得去国内拍一张。
我觉得国内拍婚纱照还是服务很周到，然后也有很多选择，最主要的还是价格比较便宜吧。
那这个是真的。
就服装服饰，然后衣服什么全包，然后一整套一条龙服务，特别特别赞。
东西我们还是非常满意的。
对的对的。
哦，那真是太值得了。我和我太太到现在都还没有办过婚礼，拍过婚纱照，因为真的我们本来是打算2020年8月份结婚的嘛，结果你知道那个时候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对，
然后就一直拖到现在，拖到现在的，所以某种程度上还是非常羡慕你们的呀。
下次可以安排上喽。
对，可以安排。
可以，我们就借鉴你们的经验了。
啊，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也欢迎来舟山拍照。
对对对，这个一定要去一个那个风车营地那里打卡。好，那我们的今天晚上的节目呢，虽然非常开心也很快乐，但是时间总是过得很快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能够陪伴我们在今天晚上的人在旅途栏目，也再次感谢丹尼和博弈来我们的节目做客，也欢迎你们再次来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分享更多的旅途故事。那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想回听本期或者往期节目，别忘了关注我们的电波频道、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以及 YouTube 视频号，并分享同爱热爱旅行的朋友们。下次我们会带您前往另一个精彩的目的地，继续探索世界的美好。我是您的主持人伯伦，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其他节目。我们祝您每天都充满旅行的灵感与期待，我们下期再见。